好，我们开始读这个全部圣经里面编排放在最后一部的作品了，《若望默示录》。我们前面是读过了福音跟若望书信嘛，是相同的一个群组，大概相同的神恩团体下的作品了。最大的差别是这一部作品呢是天启性的文学。我们的诗歌本的这一个前面的引言呢，说它是新约中唯一的先知书啊。其实先知书可能不仅仅是如此了，跟旧约的先知书一部分而已，是很多这个特别的文体啊。我们可能能够类比的大概比较是厄泽克尔跟达尼尔的一部分啊，这倒不是跟这个伊撒意啊跟耶利米亚是差别蛮大的。一般我们称它为天启文学，就是一个神事的经验啊，把这个内容写下来。但是这个神事呢，倒不见得是真正的看见了什么，应该是一个特别有信仰灵感的人在信仰中的领悟啊。那很多人就对这部作品，特别是最近呢，是20世纪开始，当然对这种非常多的诠释书写的非常多。那很多人都希望能够探知这个所谓的世界末日的秘密啊。这部作品其实不是写这个东西。我们从前面的这3章我们读过的，应该就已经可以说是全部作品的解释了啊。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人，他在被天主的召叫之下，然后去到了一个岛，在帕特摩岛。帕特摩岛是在爱琴海啊，从今天的土耳其，我们过去的这个厄佛索往西，就是进到海里面去，大概坐个小船，大概5小时左右可以到。我去过一次了啊，这样子。好，应该是那个时候教会在1世纪末，甚至于2世纪初啊，面对着这个非常大的罗马皇帝的迫害的时候，有人在那边啊，应该是被迫害吧啊，这里他的一个信仰的反省，他要鼓励大家面对那个情况，好好的生活，坚持。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一开始的这说的，他说我要给你们讲那快要发生的事，1章1节，然后怎么样？你看时机快到了。当然，他当时的看法是世界末日了。我们知道已经隔2000年了嘛，所以那个末日，我们今天就是会另外的理解了，不见得是整个世界轰的一声就结束，而是他们当时相信人最终要在天主的爱内得到天主的救援的。好，然后呢，写法是他写信给7个教会，那7当然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圣经的象征数字嘛，很圆满的一个数字。好，除了这个7个教会之外，我们明天开始读第4章，是真正的神事的部分啊。那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个神事有一连串的这个神事，有5组，每一组都大概有7个印、7个号角、7个异兆、7个金鱼等等。7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圣经的数字嘛。我们知道天主创造天地也是7天啊，那8就是新的开始嘛。所以这7个教会当然是可以是一个象征，也可能也可以看见它是有具体的名字啊，可能真的是7个教会。我们可以相信当时教会绝对不仅仅只有这7个信仰团体而已，有更多，应该是特别选。当然可能也是当时最重要的，也可以理解，就在这个爱琴海边嘛，今天的这个土耳其的西边啊，这个。好，那么他谈的是怎么说，在一个主日上面，你看很特别啊，这个主日是第一次真正在圣经里面出现了，在1章10节啊，他神魂超拔嘛。就叫他有一个声音啊，号角般的声音，第11节告诉他说，把你所听见的写下来。所以看来这个内容是这个人所听见的啊，在神事中所听见的。好，然后呢怎么样，有出现什么7盏金灯台，有7颗心啊，他说灯台是教会，第20节，那么心呢是教会的天使。那天使啊，我们还是要注意到，不是那个一般讲的 angel， 是天主所派来的使者。所以天主派来在为这个教会服务的使者，一个最简单的理解方式，当时教会的领导者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当主教吧， 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了，就是好像是谈的是，所以很清楚是一个具体的情况之下。然后呢，在从第二章开始啊，到第三章七封信嘛，给七个教会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一开始都是说哈、啊，就是啊，看第二章第一节，你啊就是那个神事者，对不对？你写信给谁呢？给厄佛所教会的天使，你可以说给厄佛所教会的负责人，或者是主教。然后呢说，那么谁说话呢？那右手握着七颗星，在七盏金灯台当中行走的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每一封信一开始都是谈耶稣基督。比如说第八节，给斯米那教会，那身为原始跟终末，曾经死过而复生是耶稣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第十二节哈，给培尔加摩，那有手握双刃利刃的那个还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就是耶稣所说这个神事者，他看见耶稣，耶稣叫他写，然后写最后怎么样？如果你听了这些话，遵守怎么做，就得天国。你看第二章的第七节，对不对？给那个厄佛所教会，好，胜利的怎么样？把天主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实给他吃，怎么样？长生不死了嘛？啊，永远活在天主前，对不对？一样的，第十一节，对不对？胜利的不受第二次死亡的害，在天主的末日审判中得到永远的天国嘛？好，所以这个一开始的讲话的是耶稣，叫他们怎么样改过，然后最后呢，你这样做的就必得到许诺。讲完了，末世录。好，你看前面这个第二章一开始啊，这个厄佛所书，对不对？说他们有什么问题呢？他们离开了他们最初的爱，他们一开始信仰中的悔改，我们说初衷了，要回到初衷回来。那么接着是给斯米纳怎么样，叫他们坚持在试探当中能够坚持。你可以想当时是什么，是有各种的迫害发生了吗？然后呢，给培尔加摩的第十四节怎么说？你们容忍了一些异端，换句话说，不可以容忍异端，不可以面对异端而放弃自己的那个坚持。然后第十八节以后呢，给那个提尔提拉教会怎么样？他们说那个谁呀、啊？说你们去跟随了谁呢？那个自称为先知的妇人伊泽贝尔，伊泽贝尔谁记得吗？旧约那个阿哈布的那个妻子。阿哈布王呢，其实拜巴尔先知的，是外邦人，所以怎么样？是意思是说，你们背弃了信仰，去崇拜外邦的神明，不可以，要回头，要悔改。然后呢，第三章开始给撒尔德怎么样？叫他们怎么遵守天主到第三节，听天主道而且遵守，然后悔改。啊，然后呢，第三章的后面这个。是那个 Philadelphia 教会是一样怎么样？要坚忍天主给的训言，在试探当中要坚持。啊，最后呢是给的老底克亚怎么样？不要在信仰当中不冷不热的。换句话说呢，不要做冷淡的基督徒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面对这么多的困境、各种考验的时候，每一个教会，它这每七个教会表达，就其实我们就是象征整个教会有不同的形式，远离了这个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。他希望大家回头，然后呢，能够悔改，能够坚持，真正把所听见的耶稣所给的训示，当然是全部的福音嘛。啊，全部的天主在耶稣身上所行的救援工程，透过教会，透过初期教会的宗徒，透过宗徒的门徒们一代一代的宣讲下来这些福音的喜讯，能够坚持下去，即使现在面临这么大的迫害，能够坚持下去，怎么最后就可以得到这个天主的救援。那从这个第四章开始呢，下面讲就谈就是全部是各种困难，各种考验。那第四跟第五呢，先是一个天庭的神事啊，看见我们最终的结局多么的美好。然后呢，在现在啊，这过程当中啊，连续五次的这个各种考验啊，以这个很奇怪的五个印啊，五个什么鱼啊东西的，就谈的是他们当时的困难。那个图像我们可能不了解，可是呢，当时的读者他们明白的。我们最简单的理解的方式、啊、可能是避免这个文字狱， 你今天来看，你讲话一不小心就可以被这个人家听见人讲话不好，犯法，关起来或杀害，就是指桑骂槐的方式。最简单是他不敢直接骂罗马，他称那个巴比伦的大淫妇。大家都懂，大家都懂。就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现在活在我今天的世界里，我觉得更容易懂这个末世录。那个图像，那个龙，那个什么，也许我们不明白。那因为隔我们2000多年，我们图像，我们表达的方式，我们用那个隐喻不一样。那其实呢，要讲的事实只是让他坚持。所以这部作品啊，不是告诉我们世界末日什么时候发生，它是告诉当时的读者，也告诉今天的读者，怎么样在现实生活当中坚持信仰，如此而已。我觉得这么简单哈，当然我以后有机会跟大家慢慢的、仔细的去解释每一个特质，我也在这个准备当中呢，慢慢修，有一天可以跟大家讲这一部作品。我觉得今天这前面三章其实已经讲完了，最后面就是看见你就今天是各种的困难的考验，最后谈什么？我们的羔羊基督他已经胜利了嘛，他已经战胜了一切，所以不要怕，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的救援。基督徒最大的喜乐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要得到什么，他等着我们去得而已，只是我们能不能够坚持下去是另外一个问题。坚持的人就可以得到那个天主最终的赏报。那现在的各种困难跟考验要在这个信仰之下能够度过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愿光荣归于父，
即借即圣神起初的名义，
你直到永远啊！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！好，谢谢大家。